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在罗马的时代，基督徒为了信仰承受很多的逼迫。罗马兵丁常常迫害基督徒。有一次，有十二个基督徒被丢到寒冷的冰水中，准备把他们冻死。而旁边的罗马兵丁命令他们否认耶稣就可以上岸得救，否则会被冰水冻死。十二个人坚持信耶稣，不否认耶稣，到了最后有一个人没有信心，放弃要否认耶稣，爬上岸。这时候身边一个罗马兵丁大声喊叫，我看见有十二个冠冕在他们的头上，而这个人要失去冠冕，我要得冠冕。这个兵丁就跳下冰水成为基督徒。我们思想，我是否常常看得见耶稣的荣光，经历上帝的荣美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来福音第十七章，山上山下，天国与地上国度的交汇与冲击。马来福音十六章上一章，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难，也提醒门徒，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而在最后二十八节提到了，有人在还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将会看见人子耶稣降临在他的国度里。而这一章，耶稣带着门徒登山变相，彰显耶稣在天国中的荣耀，鼓励门徒奔跑天国。本章是山上荣光与山下门徒的软弱交错出现。一到十三节是山上的荣光，十四到二十一节是山下门徒的无能，二十到二十三是山上的十字架，二十四到二十七是山下的政治。一到八节首先是登山变相。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耶稣常常到旷野山上去祷告，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在这里耶稣带着门徒，是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山，让门徒看见天国的荣耀。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脸面发光如同太阳，衣服洁白好像发光，非常荣耀。耶稣在上一章鼓励门徒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而这里耶稣向门徒彰显天上的荣耀何等辉煌尊贵，远远超过人在地上能够想象得到的。这样的经历也如同摩西上的西乃山，当摩西面见神的时候脸面放光，甚至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的脸，因为非常荣耀。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对比摩西的荣光和耶稣的荣光，摩西带来的服事和耶稣的服事，耶稣远远超越摩西。耶稣一方面向门徒彰显天上的荣耀，各方面鼓励门徒，每一位真正信靠耶稣的门徒必得到这份最顶级人无法夺取的荣耀美好。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当耶稣登山变相时，旧约中的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耶稣说话。摩西代表的是律法，以利亚代表的是先知，律法先知就代表整个旧约。当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说话，就代表旧约律法先知的预言焦点对焦在耶稣的身上。这是天国的高峰会议，旧约最伟大的神人摩西、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耶稣讨论上帝的计划。 关于神的国、十架救赎的大工程。路加福音9:31提到他们讨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救赎大工。今天神也邀请我们加入天国高峰会，耶稣引导我们明白圣经，明白耶稣受死受难的价值，更邀请我们与神同工，好使我们与主同得荣耀。4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在这么大的荣耀中不知如何回应，他只能用人想象最荣耀的方式回应耶稣，提到在这里真好，要搭3座棚，为耶稣，为摩西，为以利亚。彼得享受耶稣的荣耀是美好的，但他仍然要下山去服侍神，面对侍奉的挑战，人心的怀疑软弱。你我上山看见神的荣耀，也要进入世界活出耶稣，不只是待在山上。彼得想要搭3座棚，表达尊荣耶稣，这是人能够想象的方式，但上帝用上帝的方式荣耀耶稣，超越人所能够想象的。还不信靠耶稣的人，他们用想象的方式把异教的偶像神话，把人神话，盖庙宇，追求人的荣光，但这都是短暂虚空。你我需要神给我们的荣耀，就是5节，天父荣耀耶稣。5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在耶稣的荣光中，忽然有光明的云彩遮盖，云彩代表上帝的同在，如同在西乃山以及所罗门献殿之后，云彩遮盖代表上帝大能的同在。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里给我们3件很宝贵的提醒。第一，耶稣是天父所爱，耶稣是蒙爱的，是天父的独生子，如同马来福音3章，耶稣顺服天父受洗后，天父为耶稣做见证，提到了耶稣是神的爱子，耶稣领受天父顶级的爱，即便面对十字架的痛苦艰难，神的爱成为耶稣的鼓励，也成为你我的安慰。第二，耶稣是天父所喜悦的，耶稣全心顺服天父，天父用极大的荣耀喜乐充满耶稣，圣父圣子的互动是我们的榜样，圣子顺服圣父，圣父荣耀圣子，喜悦圣子。今天你我全力以赴顺服天父，我们相信神用他的方式荣耀我们，让我们体会神的喜悦、慈爱、恩典。第三，天父吩咐门徒应当听从顺服耶稣，我们不单只有看见神荣耀，我们更应当积极顺服听从，寻求神的心意。6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当门徒听见天父的声音，他们非常恐惧害怕，伏伏在地，血肉之体无法承受神的国。你我如此渺小软弱，不可能靠自己认识神，在神面前站立，恳求主把恐惧战惊放在我们心中。耶稣也何等的怜悯，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耶稣亲自触摸他们，安慰他们不要害怕。当我们恐惧时，我们自知不配时，我们是凭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怜悯回到主前享受主恩。当彼得、雅各、约翰在抬头，摩西、以利亚已经消失不见，只见耶稣在那里。耶稣期待我们把所有的眼光焦点对焦在耶稣的身上，不是任何的人事物、神迹、荣光，历史的焦点是耶稣，你我的焦点、渴望、动力唯独是耶稣。求神教导我们来到教会，不定睛看人，而是定睛看神、看耶稣、认识耶稣。9-13节，关于以利亚。9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神做事有他最智慧的步骤、节奏。耶稣吩咐门徒，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不要将所看见告诉人。人容易被神迹吸引、异能吸引，我们要恳求主，要定睛在十字架、耶稣的救赎大功，而不是任何外表的掌声、荣耀、神迹所迷惑。10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耶稣回答门徒关于以利亚是谁的问题，文是根据旧约的预言，以利亚在弥赛亚之前要来，而谁是这位以利亚呢？耶稣清楚地回答，以利亚要在弥赛亚之前来复兴万事，就是预备人的心能够看见救恩，回转转向神。从这个角度而言，施洗约翰就是预言中的以利亚，他传讲神的话，但人不认识他，任意待他，希律王将他杀死。不但约翰要承受刑罚，耶稣自己要承受死亡的攻击。就身份而言，约翰不是以利亚，但就角色任务而言，他完成了以利亚的工作，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在旷野喊叫，让人的心预备好迎接大君王耶稣。今天你我也领受了同样的任务，也正如以利亚，我们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基督，无法给人真实永恒的帮助，但我们信靠耶稣，认识耶稣，我们反照耶稣的荣光，你我成为一个路牌，我们要向人指出永生之道，归向耶稣的路，使人看见经历耶稣的喜乐荣耀美好。求主让每一位圣徒都成为天国的见证人。有段时间我们思想耶稣极大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去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山上山下一到十三节是山上的荣光，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门徒在山下的无能。十四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耶稣带领门徒在山上登山变相，向彼得、雅各、约翰彰显耶稣的荣耀、天国的荣美。耶稣仍然带领门徒下山，具体服侍人。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跪下，祈求耶稣怜悯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常常抽筋抽搐，神经失常，这背后显然是恶鬼的势力、撒旦的工作，多次把人丢在火里、水里，想尽办法欺压人、蹂躏人、攻击人，非常可恶。恶者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攻击、夺取人的生命，夺取人的永恒。我们要警醒，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第十六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门徒刚刚经历山上耶稣的荣耀，刚刚经历天国的荣美，但是在山下要服侍的时候，却遇到很大的困难，无法帮助人，无法医治人。这是今天你我服侍者要面对的挑战。我们经历过上帝的荣耀，但是在我们的服侍中似乎仍然有很多的限制瓶颈，我们要如何依靠神来突破呢？十七节，耶稣说：“嗨，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耶稣面对人的受苦、撒旦的嚣张、门徒的无力，耶稣感慨，这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悖逆、乖谬、乖僻、腐败、刚硬的时代，抵挡上帝、抵挡福音。耶稣非常的感慨，耶稣在这一群不信的人中间要宽容忍耐到什么时候呢？恳求耶稣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耶稣已经赐下足够的证据显明神的大能，呼求神教导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经历神。我们的信心如何能够突破长大呢？耶稣吩咐是把这个需要的人带到耶稣这里来吧。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学习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何等有限卑微，依靠自己我们完全无能无力，但我们深深确信，只要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必定有奇妙的大能拯救。耶稣命令那个鬼，鬼就出去，孩子得着完全的痊愈。我们深信，只要耶稣一句话，瞎眼看见，瘸腿行走，恶鬼出去，疾病得医治，神迹相随。因此你我就是选择来到主前，单单信靠，完全依靠耶稣。十九到二十一节是信心的大能。十九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要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门徒明明刚刚经历在山上看见耶稣的荣光，在山下却无法赶鬼医治，耶稣一句话，鬼就出去，使人得着医治帮助。因此门徒暗暗的、偷偷的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我们为什么无法赶出那个鬼呢？”服侍主的人应当常常在神面前询问主：我们的服侍讨神喜悦吗？有神的同在吗？能够使人经历福音的大能吗？耶稣回答门徒：为什么门徒无法赶鬼，是因为门徒的信心太小。耶稣清楚地给予门徒应许，如果门徒有像耶稣一样的信心，即便只是一颗小小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当人吩咐那山挪移，山也必挪移，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信心使我们回应神，经历神的大能，让耶稣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今天我们要面对服侍的挑战、生活的困难，千万不要说困难太大我们无法改变，而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是问题太大 而是我们的信心太小。我们要开口向神要信心，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大信心。21节，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而我们如何增加我们的信心呢？耶稣给我们一条路，就是祷告进食，透过祷告进食，鬼才能够赶出去。耶稣这里给我们一条信心之路，就是不住的祷告，甚至进食的祷告，大力呼求主，不止息的祷告，要带来极大的恩典跟荣耀。求神让我们效法耶稣科西玛尼园，一次两次三次不止息的祷告，支取神的恩典跟怜悯。22到23节是山上的十架。22节，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在这里耶稣第二次预言到耶稣即将被交在人的手中，这些攻击耶稣的人要杀害耶稣，耶稣要承受死亡，第三天耶稣将要复活得胜死亡。门徒完全不了解，不明白耶稣的心意，上帝永恒的计划，以至于门徒大大忧愁。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神容许恶人嚣张，义人受苦，为什么义人经历许多的挑战，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很有限。许多时候我们期待耶稣带给我们及时的帮助，今天的拯救，立即的荣耀，但耶稣在永恒的智慧中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耶稣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因此容许我们今天暂时承受患难挑战，而耶稣要我们背起十架，为要成就在永恒中神为你我预备的荣耀。求主给我们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并且完全的顺服主，得胜忧虑，刚强勇敢。接下来24到27节是山下的政治。24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有收丁税的人问耶稣，耶稣纳不纳丁税？丁税就是圣殿税，是犹太男子每年要付半十克勒作为维持圣殿的使用。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货币不再使用，而是用其他的钱币代替，而丁税就是犹太人的圣殿的奉献。收税的人来问门徒彼得，耶稣纳不纳圣殿税呢？可能单纯要收钱，或是找机会找借口攻击控告耶稣。耶稣如何回应呢？25节，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彼得代替耶稣回应，耶稣会纳圣殿税，彼得可能为了息事宁人。而耶稣问彼得，君王向谁收税？是向儿子还是向外人呢？君王收税是向自己的子民纳税缴钱，而自己的儿子根本不用纳税，反而可以享用君王所有的金钱。因此彼得向耶稣回应说，是向外人收税。而耶稣回应，如果是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意思是耶稣是圣父的儿子，圣殿是天父的，耶稣既是圣子，就享有圣父所有的荣耀尊贵，当然不用纳税，所以照理说耶稣不需要纳税。人常用人的想法来想耶稣，耶稣怎么可能行神迹？怎么可能行在水面？怎么可能童贞女怀孕？怎么可能死里复活？甚至认为耶稣必须降服在科学哲学下，把圣经中不合科学不合理性的都剔除掉，认为耶稣也要降服在人的理性哲学科学之下。殊不知耶稣是圣子，耶稣拥有天父所有的大能权柄，耶稣既是神，就有能力打破科学的理论，超越哲学的思维，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呼求主把这样对神的信靠顺服赐给我们。27节，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 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耶稣本不需要纳税，但耶稣恐怕半叠人，就是冒犯得罪人，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耶稣吩咐彼得海边钓鱼，钓上来鱼打开口可得一块钱，大约是工人四天的薪资，大约是6000元今天的收入，可作为耶稣跟彼得的税银。这里耶稣给我们两个榜样，第一，耶稣贵为神子，应当不用纳税，但耶稣降服在人的制度下，如同耶稣受约翰的洗礼，耶稣根本没有罪，不需要悔改的洗礼，但耶稣顺服天父，尽主般的义。也如同12岁的耶稣，他的父母不明白为何耶稣在圣殿中3天3夜，而耶稣一方面告诉父母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二方面顺服父母回家。这是耶稣的顺服榜样。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所需用的神会丰富预备，哪来的钱付税？彼得没有着落，但彼得经历神迹，他的需要耶稣供应，而他勇敢顺服就经历神迹跟怜悯。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相信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就，我们顺服到底。本章的要节是第8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在荣耀登山变相中，耶稣期待你我不停留在荣耀中，不被外在的光彩吸引，而是定睛耶稣，专心的看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不要我们定睛环境、生活的缺乏、撒旦的嚣张，耶稣要我们定睛耶稣自己，经历神迹大能、供应奇妙。我们思想，我是否常常跟着主上山亲近神，认识神的荣耀跟十字架呢？我的生活是否常常呼求主的怜悯医治，在各方面为主做见证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耶稣向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呼求主让我们常常上山亲近神，看见神，明白十字架。我们在山下倚靠神，进食祷告，支取信心，支取神迹，尽本分，见证耶稣。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马太福音17章，山上有荣光，山上有真理，山下有祷告，山下有神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试探，救我们脱离凶。